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们，午安。有好多弟兄姐妹们出去旅行，也有好些是还在回来的路上，就是今天在灵梯拆船，他们结束的比较晚一点，本来是11点多就应该结束的，可是今天因为是最后一堂，就是闭幕，而且是沈保罗牧师讲到的啊，沈保罗牧师已经90岁了，还能够讲到，非常可佩。当然他因为腰不太好，背部不太好，所以会常常会痛，所以走路的时候是比较不方便，要坐轮椅。可是讲道的时候还是站着，也不坐椅子，非常可佩的。我相信大家，我们几家人在那边都听了很多。我们弟兄姐妹当中也有好些，有几位是愿意在将来的日子回到中国，是或者是把时间完全奉献给神，来为主的宣教工作工作的。我们感谢神，总是在2000多人当中让我们看见神的作为。盼望再过3年还是在，应该还是在会场，我们有更多的弟兄姐妹去参加。我们这次去的将近有20个人，就是大大小小将近20个人差不多是教会的1/10。比起来呢，不算是特别多，可是呢也不算特别少。有一个Montreal 的教会，就是加拿大的 Montreal 的教会，他们大概是，我问他们说他们大概有80个人，来了19位，而且开车开了11个钟头，一路从 Montreal 一直开下来，开3部 van 这样下来的，非常好。我们今天在各位的周报里面，我先说几件事情有一张是读经表，要提醒各位，年底的，你若是还有今年要读的还没读完，明天早上还可以读尽量读，多读一点看能够读多少就算多少。不过不管是怎么样，明年1月1号重新开始来这是读经。读经是引导我们怎样认识神的心意，不可能避免的，也无法缺少的一件事情，一定是要读经不是说祷告不要紧，唯有借着读经我们才能够祷告，也才知道怎样从祷告里面听到神的声音。另外一件事情是，明天晚上9点钟在教会，就在教会，我们可能要用那个大厅，9点钟年终祷告会，我们从9点钟开始一直到12点，然后12点过了我们就吃点心，吃宵夜，然后大家回家去。如果是你愿意留下来谈可以，没关系，反正是元旦大家都不上班，所以可以谈，没有关系。这是9点钟开始，我们唱诗歌，我们回头看今年，也看看明年我们能够做什么，看见神给我们预备的是什么在明年。这是今天明天的事情下个礼拜天的主日学我们要暂停一次，因为我们要向各位报告明年度2008年的事工计划是什么，也向各位报告我们教会的预算所以请各位下个礼拜天的主日学我们礼拜之后我们就继续做向各位施工报告。当然下个礼拜是第一个礼拜，所以我们还是12:40守圣餐明年第一次的圣餐，请各位12:40准时到。年底我们总是要结账，要算账不是说神跟我们算账，是我们自己呢对自己算账。那算账要算什么？做生意的就是算赚多少，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说我今年要算亏多少，我们都是想说我今年要赚多少赚多少学生要算一算成绩做得怎么样子，是不是进步了，或者是够好了。那各位你要算什么？你要算什么账？就是你对自己你要算什么账。也许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算一件事情，算一算我们今年有多少的快乐。我想赚钱是为了快乐，不是说快乐呢是为了赚钱， 是赚钱为了快乐，读书读得好也是要快乐啊。我们看见什么事情总是让我们心满意足的时候，我们就是快乐啊。我们常常若是说能够算到说我很快乐了，我今年快乐很多了，多了几倍，那我相信呢一定是好的。若是说年纪渐渐大了，那不用上班了，像我这样退休了，非常好啊。那是不是很快乐呢？当然是很快乐啊。可是在退休人当中，常常有一件事情是必不可免的，就是担心这个身体啊能够支持多久啊。这次去听到有一位说，现在的医学告诉我们可以活到120岁，所以我就大有信心啊。才刚刚过一半而已啊，不多啊，120岁可以。所以各位呢，我们在座各位都还是年轻人啊啊。那上班的人就怕失业啊，工作忙好不好呢？当然大家都是好，有工作忙呢表示说我这工作很稳啊。可是我也看到有一份从台湾的报道说，台湾有5种行业叫做穷忙产业。穷忙啊，穷忙就是一个人可以做2份3份工作，很忙可是呢还是很穷，叫穷忙啊。我想这种人是很痛苦的，家也照顾不了呢，自己也照顾不了，可是呢忙得不得了啊，穷忙。所以工作忙是不是好呢？也不一定。那我们说年纪大一点的不够好了，不够快乐，那中年人也不快乐，年轻人是不是很快乐呢？年轻人应该很快乐，无忧无虑嘛，是不是啊？可是我们就是看到今年的12月份有一份杂志叫做 17 啊，我想你若是有青少年的儿女可能也会晓得这份杂志，17岁啊，17岁这份杂志都是专门对象是17岁的哦，或者小一点点的，里面专门是给年轻人说你们可以穿什么衣服，你们有什么可以玩的地方，你们应该注意一些什么事情，应当是最快乐的。可是17岁这份杂志的主编他最近辞职了，为什么？他说我发现我的读者都不快乐，都不快乐。为什么不快乐？有几件事情大家说谣言啊，就是互相批评，年轻人当中互相批评。另外一件事情是他们喝酒，他们呢吃药去寻求心理的快乐，因为心里不痛快啊，那怎么办呢？我就用吃药来寻求快乐。所以这位主编说，我编杂志就是叫大家快乐，可是这些年轻人，十几岁的年轻人应该无忧无虑的，买得起我这份报纸的应该是有钱人啊，竟然还是不快乐，那我做什么？我这辞职不做了。可见年轻人也不快乐，那怎么办？我又看到我们中国人常常说儿子是自己的好，那老婆的呢是别人的好。那老婆好在什么地方呢？常常会说哦，别人的太太好漂亮，是不是？我又看到有一个安徽的30多岁一个农家人，那他搬了家以后呢，搬到一个地方，邻居呢是一个美容院，那美容院的老板就说，你可以打扮一下啦，就果然是打扮呢，打扮的果然就漂亮多了，结果跟人家跑掉了，那这个丈夫呢就很不快乐了。所以我们就看见什么事情可以叫我们快乐，我们真的不知道，显然不快乐，所以大家就要寻求改变。你看看最近总统的刚刚还要进行初选而已啊，党内初选，尤其是民主党，你看看那几个人他们的号召是什么，都是说改变，就是我们现在的政府不好，我们要改变啊。甚至我看到一个牌子写着 Change we can believe in， 就是我们信得过的改变，说这个人啊是他的改变，我们信得过他，他一定会改变，大大的改变。为什么要改变？因为现在不好，不但是不好而已，而且是很不好。所以不是讲改革啊，也不是讲改进，而是说要改变，要改变，要 change。 我们就想到，你要不要改变呢？请问你要不要改变？ 我若是相信这些下面的书啊，我大概不会有改变啊，因为2007年啊，就是2007年，我看了一下啊，这是我来看到，哎，我今年属蛇的，今年的命运怎么样？今年2007年了，工作得心应手，良机颇多，然后呢，财源广进啊，然后呢，对爱情充满了憧憬，都很好。那2008年呢？我要看着说明年我的命运怎么样？徒劳无功。我说最好不要改变了啊，最好不要改变了。所以其实我有时候很喜欢看看这些，看看说究竟对我算的准不准啊。我想你不用看就好了啊，你看的话就觉得说，哎，你又多了一份资料，可以向这些喜欢相面的人说啊，你最好不用相面了，你要相面的跟我来看好了，我要告诉你有一条快乐之道在哪里啊。那今天呢，我们就看看这快乐道理在哪，在什么地方。我们今天所读的哈巴谷书，哈巴谷是什么意思？这是一本旧约的先知书。那我们看到这些人名啊，哈巴谷是一个先知的名字。哈巴谷是什么意思？你有没有想过呢？当你读了旧约，你总是要想想看，这些人名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啊？哈巴谷的意思是现代的人很喜欢的，就是拥抱。年轻人很喜欢拥抱啊。哎，我们来美国以后也很喜欢拥抱嘛，是不是？见到老朋友，哎，抱一下啊，拥抱。哈巴谷他的年代是跟耶利米同时的，是耶利米同时的。但在主前六百年。哈巴谷书我们读的是第三章，那就最后一章了，篇幅很短，只有三章，所以在圣经里面把它归到小先知书。旧约里面有5本大先知书，12本小先知书。那这些大小呢，不是说它的位置高低的问题，而是说他写的这个先知书是长短的问题。哈巴谷书比较短，所以就归到小先知书。若是像以赛亚书66章，那就是归入大先知书。这是大小，就是这样的。那先知究竟要做什么事情？先知，我们中国人说未卜先知啊，好像就是能够预料到别人的命运。可是在圣经里面讲的先知书不是讲到未卜先知，而是说我不用去占卜，因为圣经讲不可以占卜啊。那我不占卜的话，我怎么能够先知？就是神告诉我，神告诉我说应该说什么话，我就说什么话。所以先知基本上的工作不是去算命，而是传讲神的话。那么传讲神的话，从我们大概最熟悉的比较出名的先知是哪一位？或者说以色列人当中哪一个人是大家很出名的先知？以利亚，以利亚，以利沙，那是比较早的先知。当然最后的先知就是马拉西，不是马拉西，抱歉，是我们在旧约里面最后一本的马拉基。在这先知里面，有在这历史当中，我们若是从所罗门王之后200年，差不多每个时代都有先知出来。可是在200年当中，北国就灭亡了。先知主要的工作就是把神的话告诉以色列人，可是以色列人显然没有听到，所以200年这些先知所讲的都没有听进去，国家就灭亡了。又过了140年，南国也亡了。我们就看到十几个先知啊，有时候像我们今天所读的哈巴谷跟耶利米是同时的，这些同时的先知都在讲，大先知小先知都在讲，可是以色列人好像就没有听到神的话。我们就要问，既然 有先知这么多在讲神的话，他们又不听，先知做什么事？先知要讲神的话，可是他们讲出来了，以色列人不听，先知做什么事呢？就是说吗？说了就算数吗？我们就要想想看，先知他们是不是知道说他们所讲的，他们自己的国家，他们的同胞不听，他们是甚至知道，他们知道，是不是过了几年以后他们才知道？也不是，是他们在呼召的时候他们就知道了。我们讲的最清楚的以赛亚，以赛亚被呼召是在以赛亚书第六章，讲到他被呼召，被呼召之后马上就说了，你去讲，你去传，可是你的同胞以色列人不会听，听了也不相信也不懂。可见先知心里有数啊，我去讲是我的责任，听不听呢是他们的责任，结果呢他们不会听，不听呢还是要讲。那我们就要问，到最后我们要问，在哈巴谷书最后我们要问，先知他们知道讲的没有用，那对谁有用？这是今天我们要想的问题。哈巴谷先知他在主前六百年讲这个，讲这段话。主前六百年是什么时候？主前六百年是刚好巴比伦王打进去南国耶路撒冷的首都啊，就是打进去南国啊，犹大的首都耶路撒冷，占据了他们的圣殿王宫，把他们的所有的金器银器都带走了，金银带走了还不算数，他还要把他的年轻人那一代最以色列国的精英也带到巴比伦去。为什么？因为他将来就像美国现在一样的，把世界各国的精英都带到美国来。各位在座的就是这样子来到美国的，巴比伦人国王就是有这个本事，他看见这一点，我要把各国的精英带到巴比伦来，我训练他们，他们效忠于我，将来我能够统治每个地方，因为全世界的精英都在我这个地方。所以我们读到但以理书，但以理书被掳到巴比伦就是在那时候，主前605年，也就是那时候哈巴谷他讲这一段预言。讲这段预言的时候，哈巴谷看见什么？他看见他的国家的同胞互相以强暴相对待，就是互相并不容忍，互相不怜悯，你争我夺，那只要我有能力我有武力，那就是我得胜，互相争互相抢。所以他在这时候很痛心，自己同胞为什么这样做，国家已经到这个地步了还互相在相争。所以他就呼求神说，你啊，我的神，你是公义的神，你为什么看见这些老百姓这样做你一点都不插手，你就放手让他们做？神怎么回答？回答他，神怎么样回答他？这是我们看到哈巴谷书第一章。好，请翻到哈巴谷书第一章。因为这一段我们看第二节，哈巴谷书第二章，第一章第二节，他说，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作奸恶而不理呢？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因此律法放松，公理也不显明，恶人围困一人，所以公理显然颠倒。哈巴谷第一次祷告就向神问了两个为何，为什么。当我们问为什么的时候，是表示我们心里面对神有点，不是说不满意，可是有点说怀疑，神你究竟在做什么？你看见了吗？你为什么好像一点都放手不管？神就告诉他，我不是不管，我要兴起巴比伦的人来攻打你们，然后你们就知道说你们作恶了。哈巴谷听到说巴比伦的人要来攻打犹大国， 叫犹太人知道作恶，他又马上有第二个祷告，那就是在第十二节开始的，第一章的十二节。那我们看看第十三章，第十三节，看十三节，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行诡诈的，你为何看着不理呢？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你为何静默不语呢？这就是哈巴谷说，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哈巴谷说，我们犹太人比巴比伦人公义，为什么你叫巴比伦的人来吞灭我们？十四节，你为何使人如海中的鱼，又如没有管辖的爬物呢？他用钩钩住，用网捕获，用拉网聚集他们，因此他欢喜快乐，就像网献祭，像网烧香，因他由此得回美的份和富裕的食物。什么意思？这些恶人他们得了财富，他们不知道敬畏你耶和华，他们反倒像那个网呢，像那个钩呢，献香。他们就说，我们所拜的神是真的，他们根本没有看见你耶和华是真神，你为什么还这样子的恩待他们？他们没有说你让他们得胜，他们来敬畏你，来敬拜你，没有啊，没有。那你为什么这样做？所以在第二个祷告里面，哈巴谷向神问了三个为何，为什么你这样做。当我们问为什么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哈巴谷对神说，我不懂。我们想到这是不是怀疑神呢？没有错，是对神的一些怀疑。先知可以怀疑神，请问我们今天可以不可以怀疑神？可以的，可以怀疑神。只是当先知怀疑神的时候，他怎么办？他向神祷告，他要问神为什么。我们今天怀疑神的时候，要不要也向神祷告，把我们心里面的怀疑讲出来？可以的。我们图书馆有一本书叫做怀疑，薄薄的一本啊，薄薄的一本叫怀疑，底下写着信心成长的契机，很薄啊，不是很厚的一本书。这是英国的一位生物学的博士念完了，他念完之后他再去念神学，他得到神学博士，他后来就在牛津大学的Wycliffe 学院当院长，他就写了一本薄薄的书，很薄的书，告诉我们说没有关系，怀疑本身是可以的，可是不要停留在怀疑，那是一个机会，鼓励我们更进一步进入到深处里面去，寻求信心是什么。所以你若是有兴趣从你的理性里面去寻找，没关系，读这本书很好的，不是很厚，可以读完啊。也许明天呢，你可以读完一本书啊。他就问神呢，然后他就在第二章开始说，我要听神怎么向我说话，我祷告完了就要听神向我说话了。所以第二章神就向哈巴谷说话，什么说？哈巴谷，你要听，我告诉你，巴比伦的人有五个祸患在他们的前头，他们暴敛，他们注重利益，他们喜欢杀人，他们残暴，他们拜偶像，讲了五种巴比伦的祸患在他们的前头。好像我们做父母亲的说，好吧，没关系，我打算给你看啊。好像用这样的安慰我们自己的孩子一样，我打算给你看，好像这个样子。不是，因为在这第二章里面，当神告诉哈巴谷巴比伦人的祸患之前，第二节，第二章第四节，第四节，第二章第四节很重要的一节话啊，有一句话，加勒底人，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的人，至高至大，心不正直，唯一人因信得生。他还没讲这五种祸患之前，他讲了这句话，唯一人因信得生，这是这本哈巴谷书的重点，一人因信得生。也因为这句话，在五百年前叫一个天主教的教士看到了， 叫马丁路德看到了，他就抓住这句话，一人因信得生，就开始宗教改革。一人因信得生，而且这句话后来就带到了罗马书里面去。我们今天说因信称义从哪里来，就是这句话，一人因信得生。神告诉哈巴谷，巴比伦的人有五种祸患，可是因信得生，你只要相信，你成为义人，你就不用担心说你的国家的百姓怎么样，你就有生命，永远站在我面前。所以当我们怀疑的时候怎么办，我们要想想看，怀疑是什么意思？怀疑表示说我跟神的距离拉远了，我跟神的疏远了。当我们发现我们跟神疏远的时候，我们马上要问一个问题，是谁搬家了？是神搬家了吗？还是你搬家了？当哈巴谷听到神这么向他讲，他就开始进入第三章，那就是他对神的一个回应，那就是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哈巴谷首先说，第二节，耶和华，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我们人听到神的声音是很应当是我们盼望的吧，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盼望什么？我们盼望说，神啊，你明年给我事业更顺利，明年让我们的孩子呢身体更健康啊，学业更好，我们一家人都很健康，我们能够在教会服侍，你这么祷告了，你希望的是神让这些事情都成就，或者你希望神向你说话，神显现在你的面前向你说话，你希望哪一种？若是说神把这些事情照你所要的都给你了，事情过你说感谢神，可是若是神在事情还没成就之前就向你说话，向你显现，你觉得怎么样？这就是我们常常问的，当我们求神的时候，我们是要求神的福分还是要求神自己？我们有一个标准的答案，我们若是问你要神的福分或者要神自己，我们的标准答案一定是说我们要神自己。可是当哈巴谷书听到神向他说话，他怎么说呢？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因为他听到神的声音，他看到神的显现，他怕了。为什么怕？我们看到神不是很好吗？因为我们看每次看到神，我们就看见我们自己，我们看到神是看见他的圣洁，我们看见我们自己是看见自己的污秽，我们就不能够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我们就会向神说，神啊，你赦免我，我实在不敢在你面前。所以他就站静，人听到神的声音是应当站静的。可是我站静，我还是要求神成就的事情。他又回到第一章他的祷告，第一章哈巴谷的祷告是说，神啊，你恩待我的国家，你让我国家的百姓，让我的同胞能够行公义好怜悯。所以他就马上又回到了第一章的祷告里面。所以他接着说，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他的祷告是求神在这些年间，在这些忧患的年间显明复兴神的作为。神的作为是什么？复兴你的作为。我们要问神的作为是什么？我们从以赛亚书第29章知道，神的作为就是神的以色列，因为神的工作都是在以色列身上，那是旧约的时代，神的工作都是在以色列的人身上。所以当我们讲到神的作为，我们就看神在以色列的身上做什么事情，那就是神的作为。今天神的作为在哪里？还在以色列的身上吗？今天神的作为是在教会里面。所以我们就是说，在这些年间神的复兴你的作为，那今天我们就是说，在这些年间神的复兴你的教会。 什么事情要显明出来，就是你以前在以色列人的身上所显明出来的，求神你重新再做一次，再做一次，好让我们看见你是那一位唯独信靠真实的神。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的，向神祈求说，你在我们教会当中，让我们能够看见神你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掌权，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兴起，能够认真，不单单是说向你祷告，更能够为你来效力。这是他马上就想到的，为自己的国家，为自己的同胞。可是他又想到，若是神要兴起以色列人的时候，要兴起我们以色列国的时候，他一定要看见我们自己国家的败坏，怎么办？神一定会发怒，所以他接着说，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在发怒的时候，当你生气的时候啊，你还是怜悯你的百姓，因为这些百姓是属于你的，你自己选召出来的。所以我们就看见哈巴谷想到国家需要复兴，求神来复兴，可是神要复兴一定要看见自己的同胞做错了，自己同胞做错了怎么办？神要生气，要鞭打，怎么办呢？他就说，神啊，你不要生气，我们能不能求神不要生气？当你打孩子的时候，你的妻子或者你的丈夫会不会说，好了好了，不用生气了，会不会这么讲呢？我们能不能求神说，神啊，你不要生气？可以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一句话，他不永远怀怒。神既然讲清楚了他不永远怀怒，我们就可以向神说，神啊，你不要生气了，你赦免我们，赦免我的同胞。所以讲的就是两件事情，求神你复兴我们的国家，第二个呢，求神你怜悯我们。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祷告，可是哈巴谷祷告这两件事情之后，神继续向他看，要让他看见他怎么把这个事情看得更清楚。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祷告很简单的祷告，一句话两句话同样的可以祷告，可是神若是感动你，神若是让你看见一个更清楚的一张图画，你就把那张图画讲出来。所以哈巴谷他看见一个什么图画？他看见从第三节到第十五节，那是另外一张图画。在这张第三节到十五节当中，他看见两个图画。这个图画就是说，神呢，你怎样显明你的作为，你怎样复兴你的作为，在第三节到十五节当中讲出来了。那我们若是把它仔细看了，从第三节到第七节是讲到那一个神显现的时候，以色列人不敢面对神，他们在西奈山看见神向他们说话，他们就怕了，以至于他们向神说，不要了，我们请代表，我们派代表呢去见你，你不要来看我们了啊，我们受不了，因为你来的时候呢，又雷锋又闪电啊，又浓雾了，很可怕，又有很那么大的声音呢，不要不要，我们请代表去，派代表呢，你向他们说，然后呢，你回来跟我们讲。本来神的心意是叫以色列人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也就是说，全国的国民每一个人都是祭司，祭司就表示说要每个人都要到神的面前来的。以色列人说不要了，我们派代表去，结果派什么代表呢？派摩西跟亚伦，所以亚伦的后代就成为祭司了，不是以色列人整个国家。一样的，当他们想到说我们要看见神，我们要复兴以色列国，就好像我们今天说我们要复兴我们的教会，怎么办？我们还是说，神，你显现在我们的当中，我们要看见你。可是当我们看见你的时候，我们不敢接近你，因为你实在很可怕。可是很可怕，又觉得说我们实在很想亲近，这种感觉很难讲，看起来很想亲近，可是又觉得很可怕。所以在西奈山的显现就是他们的经验。第一件事情他讲的， 也就是说，在这些年间显明你的作为。第一件事情，我们要知道神显现是可怕的。可是神显现的时候，神跟我们同行的时候，从第八节到第十五节是讲到他们经过红海，然后到迦南，到经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这段过程当中他们的征战每战必胜。这是一件另外以色列人难以置信的，因为本来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就是做奴役奴工，从来没有打仗的经验，就是做工而已，盖房子啦，就是这样子。那这些人有力量，可是不会打仗，怎么能够去打仗？这就是神给他们看见的，他们每一战必胜，只要是神他们同在。而且这个军队不是说一千人两千人，是六十万人，六十万个军队啊，不是一个人可以管得了的。我们想想，六十万大概有几个军呢？我都想不起来了。我记得以前当兵的时候是一班是十个人啊，那一排是四十个人啊，然后呢，然后是一连呢三个排，是不是一团？是不是啊？然后呢一师，然后一军，然后军团，六十万人，一层一层的阶级都要分得那么清楚啊，竟然能够把一个好像是从来没有整理过的、没有训练过的六十万一个军人，就是这样训练出来的。经过旷野，也没有经过军事训练，就是这样走出来的。谁做的？是神做的。所以他们说，他们在西乃山看见神的时候，看见神是可怕的。英文有一句话说，那是 unapproachable， 我们不敢去亲近他。unapproachable。第八节到第十五节。以色列每战都胜，他们用另外一个字来讲 unbeatable， 没有人能够打败他们。这一段经验给哈巴谷看见，就是神在过去的年间在以色列人身上的作为，看得很清楚。从历史上去看见神怎样做事，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我们能不能在教会里面看见神是那样的可畏？可是当他与我们同在的时候，又叫我们每战必胜，能不能？可以的。当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五章的时候，那些使徒在圣殿里面，在所罗门的廊下，在他们讲道一遍，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没有一个敢贴近他们，没有一个敢贴近门徒的，表示说这些门徒做得这么厉害，以色列人他们同胞看见的时候，这几个渔夫啊，今天我们都不敢去接近他，好像是神不敢，不能，我们人不敢去接近神一样。而且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叫每一个病人和被鬼附缠磨的人都得了医治，这就是教会的初期这样开始的。就好像以色列人当初出埃及就是这样开始，我们读历史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有这个信心，因为我们的祖先，我们教会的开始就是在那种光景之下，人不敢接近，可是呢，我们凡事都能行。这次我们在灵七拆船的一个主题就是我不能，神能。我想每一次每一位去参加这次大会都记得这句话，我不能，神能。那这句话是谁说的？是200年前马里顺到中国的时候，他经过纽约，他从英国经过纽约到中国去，经过纽约的时候他说这句话。人家问他，你一个人到中国去怎么去？他说我不能，神能。这也是圣经上的话，可是神怎么能？是透过我们才能够做，神透过我们每一个人就能够做，我们若是不肯的话，神也不会做。所以在哈巴谷书，神就看见了以前以色列人被神用，听神的话，凡事多能。所以这是他的第一个祷告，求神你在这些年间 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可是当他回到第二个祷告的时候，求你在怒中怜悯为念，就是你赦免你的百姓，他想到什么？他就想到第十六节以后的这些祷告。他看见神你要怜悯，因为神是有怜悯有丰盛的慈爱，所以他的祷告是什么？我们看看他祷告十六节，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身体站定，嘴唇发颤，骨中锈烂，我在所立之处站定，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幻境之民上来。他祷告了，看见说以色列将来的光景是这么辉煌啊，就像当初出埃及进入迦南地一样的。可是今天呢，神什么事情都没有做，我们只看见巴比伦的人来侵略我们国家，我们的最好的这些国民十几岁的精英都被带到巴比伦去了，我们国家的指望在哪里？他看见神向他说话，他身体战惊，又回到了第二节所说的他怕，他听到神的声音他怕，而且他不能说话，嘴唇战惊，他话都说不出来，骨中朽烂，他的感情很激动，没有办法再站立得住了，因为他知道灾难必然要临到，巴比伦的人一定要上来，我怎么办呢？我要看到的是我们的国家完全消灭了，他知道国家是完全要消灭的，消灭的是好是坏？既然是神的一定是好的，从神来的都是好的，所以他就说我等候，我等候那一个消灭来到，我等候那个灾难来到。若是灾难来到，我们依靠神，我们还惧怕吗？我们会不会被打倒呢？其实这就是我们在今年年底的时候我们会想的，我说是今年成绩实在不够好，我的家庭也有很多的问题，我是不是还有盼望？有一个国王，他有一块很漂亮的钻石，又大又光亮啊，闪闪的，大家看着都喜欢，可是国王不轻易拿出来让人家看，实在是太宝贵了，他就怕说一不小心掉到地上怎么办，可是还是要舍不得啊，有时候还是要让人家看一看，好宝贝总是要让人家看嘛，我若是有个宝贝不让人家看的话，我就觉得好像是说人家不晓得我有这个宝贝啊，所以还是要拿出来让人家看看，又舍不得啊。有一天拿出来看的时候，竟然发现说这个钻石中间有一条横，好像是一个裂痕一样，怎么办呢？我不是这么小心吗？不是一层一层又包起来的吗？为什么还会破呢？还有这么一条裂痕呢？国王想不出来是什么时候弄坏的，他只好说用重金呢、啊，发布全国说，你们全国的人有哪一个人呢、啊，能够把我这块钻石修好的，重金奖赏。怎么去修理钻石？钻石是最硬的金属啊，最硬的，怎么去修？怎么去把那条线呢、啊，把它拿走？没有一个人。过了几个月，有一个人就上来了。我想，我们中国人讲的嘛，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嘛，就来了。好了，我来。啊，他说我一个艺术家，我能够把这个钻石这条痕解决掉，我能够把它修好。国王说：“真的啊？”他说：“真的。”哎，国王是又担心呢、啊，又很喜欢说有人会修了，可是又怕说这个人把这个钻石拿走了怎么办呢？他一去不回头，那我到哪去找这块钻石呢？可是又不能说把它保住了，那好吧，你就拿去吧，啊、哦，去。一个礼拜过去了，没有声音；两个礼拜过去还没有声音，啊、哦，他就现在想，哎，你这个艺术家究竟在做什么事嘛？啊、哦，你把我那个钻石放到哪里去了？啊、哦。过了两个月，这个艺术家回来了，我说我修好了，公子很高兴啊，两个月修了一条线啊、哦，他就打开一看， 那条线跑到哪里去了？那条线变成一朵玫瑰。那就是这个艺术家所做的，把一条线呢变成一条玫瑰，变成一只玫瑰。一条线是一个伤害，一朵玫瑰是一个美丽。我们在受苦难当中真是一个伤害，若是我们能够看见这个伤害能够帮助我们，我们一个人犯罪是很不好的事情，可是神能把一个罪人叫他悔改，叫他跟随神，好像是一个重新被创造的一样，那是更伟大的事情。所以我们中国人才会讲那一句话嘛，浪子回头金不换，真的是一个坏的孩子走出去再能够再回来，比什么东西都宝贵。我们若是遇到忧患灾难，真是我们不愿意，但是我们能够走过去，我们就看见比先前的创造更美，因为我们成了一个被造的新造的人。然后哈巴谷又说了，我等候在等候什么？我在安静等候灾难日子来到，因为我看见那灾难的后面是什么。十七节就说了，虽然无花果树不花旺，苹果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哦，这个三种果树，无花果、葡萄树、橄榄树，也许我们只看到葡萄树，无花果树呢，也许我们在那边看的不多啊，橄榄树呢看的更少。可是你可以把它改出来一样的啊，你可以说，若是苹果树呢，不花旺了啊，若是橘子树呢，不结果，然后葡萄树我们大概这边很多的啊，没关系，你就把它改成这个样子。为什么？因为这三种树是他们以色列人三大果树最需要的、最重要的三种树。那你今天需要的树不是橄榄树了，也不是无花果树，你今天需要的大概是苹果树，对，可能是橘子啊，再加葡萄，没关系，你就把它改成三个，你没有东西可以吃了。然后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你菜也没有了，肉也没有了，怎么办？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以稳行在高处。这里面所讲的，你注意看，不是讲我们，他没有讲到我们，不是说耶和华是我们的力量，他不讲我们，他是讲我的力量。为什么讲我的力量？我为同胞祷告，哈巴谷就是要为同胞祷告，可是神给他的安慰是什么？就是在你的身上我给你安慰。也就是说，哈巴谷书所讲的，哈巴谷在以色列国讲这些神的话，没有人听，他做什么？有一个小孩子就问先知啊，说老先知啊，你已经讲了这么多年了、啊、你看看有没有人听你的话改变呢？那你还继续讲做什么？老先知就告诉这个小孩子了，说小孩子你不懂啊，我讲又讲了、啊，不期望人改变，神改变他们那是神的事情，我不期望他们改变，可是我讲一直在讲，目的是要防备我被他们改变。我都不讲了，我自己就跟着走了，所以我一定要继续讲，做什么？提醒我自己，我不能够跟他们走。今天我们在这个社会上也是一样的，我们去传福音，我们做什么事情啊？跟人家讲信耶稣，人家听不听没有关系，旧约不是讲了吗？我们说有谁相信呢？可是我们还是说，因为我们不说我们就有祸了。什么祸呢？我们跟他们走了，所以我们还是讲。我们讲的结果，看到神给我们的安慰是什么？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们每个人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他使我快，是我的生活有力量，他使我行，是使我的生命得平安。我的生命，我的生活，我的生命有力量，好像母鹿的蹄快跑。我的生命平安，好像在高处。 这就是神给我们的安慰。所以我们看见哈巴谷他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在苦难当中，在你自己算来算去算得不如意的时候，你还是一样的有信心，因为因信得胜，因信得胜，你只要相信你就得胜了，你的生活就是有力量的生活。在16世纪在17世纪的英国，有个人叫做 John Bunyan 啊，我们中文翻成约翰本人啊，他姓是姓本人啊，名叫约翰。他的父亲是一个补锅的工人啊，我们都知道以前的锅是很大的锅啊，那锅煮久了有时候破了一个洞怎么办？那是铸的嘛，没有办法再不像现在再买一个不锈钢的，他就要补一补。那他父亲就做这个啊，那他也没有什么学问，他就跟着父亲去人家补锅。在1944年的时候，英国有内战，内战的原因是因为国会跟国王意见不同，有国会有内战，他就参加了国会这边，因为他的信仰，他不接受国王的信仰，国王的信仰是英国正教啊，英国国教，他不接受这个。过了几年，他当兵当完了就结婚了，21岁结婚。他的妻子给他两本书，送他两本书，一本叫做《敬虔的操练》，一本叫做《平凡人的天路》，给他两本书，他就好好去读这两本。他又读了《烈士传》，讲到历代的这些基督徒怎样去为主殉道。他又读了《圣经》，基本上就是读这四本书。到了应当是35岁的时候，25岁的时候，他就加入了一个当地的地方教会，不是加入英国的国教。25岁啊，过了4年，是29岁了，他就成为传道人。他很会讲道，他只有读四本书啊，一本圣经，两本是他太太送给他的书，一本呢是列士传。他很会讲道，在他的周围方圆500英里内的人都知道说这个人很会讲道。可是第二年他的妻子就死了。妻子死的时候他是30岁，他有4个孩子，2个女儿2个儿子。大女儿8岁，是一个瞎眼的女儿，2女儿4岁，还有2个儿子2岁，还有一个是出生的，2个女儿2个儿子，出生的2岁4岁8岁，儿子8岁的是一个瞎眼的。他很悲痛，30岁，4个孩子，这个妻子是对他这么重要，帮助他，让他今天成为牧师，可是他走了，他就问神。这就是我坚持你的信仰的结果吗？这就是你赐给我的福气的一点点表现吗？第二年，因为为了这4个孩子，他没有办法说照顾4个孩子又出去传道，所以他就结婚了。可是结婚1年之后，他被抓到监牢里面去，因为他不坚持，他不跟着英国的国王那一个宗教在走，他坚持说我的信仰是照圣经来做。一进去关了12年，家里面有4个孩子，太太跟他结婚也就是2年，这个师母就照顾4个孩子，就是这样的。他在监牢里面做什么？他在监牢里面就一边在思想一边写，他写了一本书《天路历程》。《天路历程》这本书是在英文著作里面，全世界的英文著作里面到目前为止最印刷最多的，我们知道是《圣经》，第二多的呢就是《天路历程》。所以你若是曾经送给别人一本《圣经》啊，你说下次要送给他什么？送给他一本《天路历程》。 就是约翰本人他所写的，在监狱里面写的。那时候他看不到，他出来怎么办？他看不见。就是他的年轻的时候，是他精力最强的时候，他在监牢里面过了12年。可是他没有浪费这12年，他好好去写，想到说一个人怎样走这条天路。其实为什么天路历程这么人喜欢读？因为天路历程读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在读圣经。在绝望的时候你有盼望，因为他相信他能够为主做一些工作。所以我们想到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有盼望，我们的信心是因为神爱我们，他有怜悯，有慈爱，有公义，有能力啊。所以我们若是等候他，凭信心等候他，就要被他高举，他一定赐给我们力量，一定叫我们能够唱凯歌回家去。也许我们说那是17世纪的事情，约翰本人是17世纪的事情了，20世纪还有什么事情吗？21世纪有什么事情吗？在1960年代，在美国，那是越战的时候，是刚好是一个动乱的时间。我想在美国那时候看见60年代的美国，大概就知道那时候是校园反战运动最激烈的时候，那时候是嬉皮的时候，反传统，不单是反传统，而且反教会。他们游行，游行在学校里面去，游行到教会里面去，连牧师都不敢在教会里面住。可是就在那时候，在印第安纳 Alexander 有一对夫妻，他们非常爱主，他们从事音乐事工。那这对夫妻，这个这位弟兄呢，他刚刚患了一场大病，而这个妻子怀孕了，又有点忧郁症，因为看到社会这个情况下，很心里面很忧急。他想到，我若是生了一个孩子，就是生长在这个环境里面，我怎么办？心里面很着急啊，所以得了忧郁症。有一天，他自己就在灵修，灵修的时候，他就看见，原来我们的生命是在哪里？是在那位复活的主上，复活的主。不是在主耶稣，而且是在复活的主。所以他就赶快就写下来了，写了一首诗，一首诗歌。他又想到说，我现在生一个孩子，要生一个孩子了，我就是把这个孩子抱在手里的话，我实在是非常的看见说神给我的福分，我实在是以此为荣，以此为骄傲。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是我这个孩子在将来我不知道的环境当中，那些不稳定的时代当中，他能够面对他的困难，因为神与他同在。他不仅是想到他自己，他还想到他的孩子，他想到有一天我们要走完这个道路，我要面对死亡，那时候我怎样来看见神让我得胜。过了几个月之后呢，他这个房子外面就铺了一个大的停车场。停车场铺完之后，又过了一阵子，他的这个弟兄的爸爸来，这个姐妹的爸爸来了，来看他。看他的时候就说，你赶快去叫你的丈夫出来看，看什么？他说：“你看看那个停车场里面啊，冒出一只牙来了。停车场啊，用石头、用沙子盖满了，又铺上柏油了。可是就在那个石头、沙子、柏油的当中，冒出一只嫩芽来。为什么？因为在死亡当中，只要有生命，生命一定是显露出来的。所以这首诗歌。”1960年代的诗歌，成为我们今天很喜欢唱的一首诗歌，因他活着。 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的主，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看见哈巴谷的时代比我们今天的时代更加的可怜。然而他看见神与他同行，他看见神的声音在他的面前显现，他看见神给他的盼望，他看见义人因信得生，他就欢然能够在主的面前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但愿今天这一个信心在我们弟兄姐妹的当中，也让我们的每一个朋友们都知道，我们今年也许结算的不够理想，但是明年我们能够靠主，能够还事，因主得胜。愿主继续施恩典给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像主赏赐给我们的那样子，成为新造的人。我们这样祈求感谢，奉主的名，阿门。